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3章。借着这一章圣经，我来给大家简单分享四个重点。就其《申命记》第13章可以分成三个自然段，因此也就从这一章圣经先讲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第一段1到5节，论到假先知及其教训。在13章的1到4节这么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今天我就不再强调和解释这里所说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谨守他的诫命，专靠他，这些词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强调，因为前面已经对这些词都做过解释。虽然摩西在每一章几乎都在强调这些词，但是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讲，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些词的意思之后，你读的时候自然就会从心里重视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这些话那真实的含义。所以从这第一段就明显的可以看得出，这里是论到假先知。毫无疑问，我们从本段圣经中可以清楚的知道，假先知也是能够行神迹奇事，或者借着做梦交鬼通灵。这不仅仅旧约有这样清楚的教导，新约也有清楚的教导。在马太福音24章的24节，主耶稣就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也论到那假先知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因此不论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都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假先知甚至可以行神迹奇事来迷惑上帝的百姓。为此使徒约翰就在约翰2书1章10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可见假先知是从旧约到新约，甚至到基督二次再来，常常会做这样的迷惑人的工作。那么假先知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在13章的2节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这就表明他们的诡计主要是让上帝的百姓远离上帝，去随从别神，侍奉别神。那请问除了那独一无二的又真又活的三一神之外，还有别神吗？这里所说的别神其实就是那不是神的当作神，就是偶像。因此整本圣经都是在向我们启示，那独一无二的又真又活的三一真神乃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是那一位拯救罪人的主，是那一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上帝，是那一位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上帝。如果我们借着前面已经读过的圣经，就已经能够认识到这一位上帝乃是灵。为什么说是灵呢？因为他是公义圣洁仁爱。因此论到这样的神，就其本质来讲就是个灵， 灵的意思乃是非物质的，是用肉眼不能看见的，但是假先知却是引诱人去随从别神，或者说随从假神去侍奉偶像，他们所敬拜的神、侍奉的神都是用肉眼可见的，乃是受造物中的一种。所以圣经启示我们是要让我们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而假先知乃是引诱人去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1-25节所说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称的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本来申命记第13章是论到第三条诫命的，但是我们现在在读其内容的时候，似乎这里所讲的好像是论到第二条诫命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只有系统神学或者要的问答是比较有逻辑的，归纳与整理了诫命的每一条，好像第一条就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第二条，似乎条与条之间并没有紧密的关系。然而我们从圣经中来看的时候，实际上它并不是这样严格的区分，因为这十条诫命乃是从心中的那一个律法派生而出的十条，所以就其本质来讲，这十条本来就是一条。所以说虽然可以把它看作是十句话分为十大类，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条与条之间好像看成是完全无关的独立的十条。并且人在犯罪的时候，他犯一条的同时其实也犯了别条，就比如说当一个人犯了偷窃的罪，其实同时他也犯了不可起贪心的第十条，同时他也犯了第一条诫命，因为他做这事没有爱上帝，没有敬畏上帝。所以说在人犯罪的时候，并不是说犯了某一条就是某一条，实际上人在犯一个罪的时候同时犯了多条诫命。所以在申命记第13章，虽然它是在论到第三条诫命，但是同时也包含着第二条诫命以及第一条诫命。因为在这里所论到的假先知引诱神的百姓去随从别神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引用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1-25节的话，因为假先知造偶像拜偶像，把那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归给受造之物，其实就是在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当这样来妄称耶和华神名的时候，同时也犯了造偶像拜偶像侍奉偶像的第二条诫命，以及不敬畏神不爱神的第一条诫命。另外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神许可假先知甚至可以行神迹奇事，或者借着做梦教鬼预卜未来而迷惑神的百姓呢？上帝为什么容许魔鬼撒旦如此猖狂呢？在第三节有答案，这里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原来上帝是要试验他的百姓，正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魔鬼能够借着那一条蛇 靠近夏娃。其实同一个道理，就是为了试验人肯不肯守他的诫命。那另一个问题就来了，难道上帝不知道人是不是真的爱他吗？非要经过实验他才能知道吗？在约翰福音2章24-25节论到主耶稣就这么说，因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在圣经中多处地方都向我们启示神是无所不知的。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并且他也洞察人的内心肺腑，那他为什么还要试验你们呢？这里的试验并不是神不知道，乃是借着试验可以显明人的心到底是怎样的，这样我们自己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爱耶和华的。如果不是神试验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不仅仅嘴里说我尽心尽性爱耶和华，其实我们心里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但是只有经过试验才发现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所以试验是为了显明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耶和华的人。试验这个词在中文中有时候翻译成试探，有时翻译成试验，但在原文中其实都是同一个词。既然在这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乃是神试验你们，可是新约雅各书的1章13-14节却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既然雅各书1章已经清楚地说到神不试探人，那么申命记13章又说神试验你们，这又如何理解呢？所以原文虽然是一个词，但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时候翻译成试验，有时候翻译成试探，是有讲究的。虽然是同一个词，但看要用到谁的身上。如果用到上帝的身上，那就说明上帝试验人绝非恶意，乃是要显明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上帝，并且在试验中他也给他儿女们信心和力量，使他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试验这个词用在上帝的身上，它是善意的，是积极的，是为了训练造就他的儿女，借着试验拉近神的百姓与神之间的关系，使他的百姓更亲近神，更爱神。而魔鬼试探人，其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陷害一个人，使他们被引诱远离神，犯罪得罪神，使他们失去信心，不依靠神，背离神。因此雅各书所说的神不试探人，其实真正表达的意思是神不会害人，他不会恶意的来试探人或者试验人。如果是上帝来试验人，他一定是善意的，一定是为了他百姓的益处。而这一个试验或试探，如果是来自于魔鬼的话，他一定是恶意的。这就如特种兵被训练的时候，如果这一路放上许多的障碍物，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绊倒碰死你，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更坚强的、更有素质的超级特种兵。如果是你的敌人在路上为你放上障碍物，其目的就是为了绊倒你、网罗你。因此在路上的这一个障碍物本身并没有问题，要看这障碍物是谁所设置的。因此这一个词用到上帝身上，就是试验我们，因为上帝绝不会恶意待他的百姓，因为前面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他的百姓。 而用到魔鬼身上的话，毫无疑问，它就是试探人、陷害人。第二段，也就是六到十一节，在这一段中看到，不仅仅一到五节有假先知引诱人，使神的百姓随从别神。这里也就是第六节提到了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的爱妻，或者是如同你性命的最好的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引诱神的百姓去随从别神的，不仅仅是魔鬼撒旦所重用的仆人假先知，甚至他也动用我们身边的人，最亲近的人，最信任的人，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常常不设防线，甚至有时候出于爱他们的缘故，也常常会因为爱面子就被他们引诱随从别神。但是第八节说，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正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不能忘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清楚启示我们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被神拣选，被神所爱，被神拯救，我们就是那女人后裔行列中的一员，我们已经是基督的精兵，已经开始了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并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就要给亲朋好友过不去，乃是因为魔鬼撒旦常常借着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他们被魔鬼利用，处处都在想方设法的陷害我们，使我们随从别神，侍奉别神。第三点，也就是第三段，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那这一段所论到的是什么人呢？十三节说，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所说的匪类，在原文当中如果译音的话，就是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在灵后六章十五节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里所说的匪类，其实就是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比列之子。这比列之子也可以被看作是悖逆之子、不法之子，也就是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常常利用各种的风俗啊、文化交流啊、习惯啊等等，来引诱神的百姓去随从别神。在申命记十三章这三段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今世活着防不胜防的会面对这三大仇敌：假先知、自己直近的亲属，以及跟随魔鬼撒旦的比列之子，常常会在各个方面防不胜防的被引诱，一不小心就陷在了侍奉别神的大罪里。第四点，也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三大仇敌。在第五节论到假先知，圣经这么说，那假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 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哦，论到这样的假先知，乃是要将他治死。论到直近的亲属，暗中引诱你随从别神呢，在第九节和第十节说，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论到匪类呢，十五节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十六节说，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远为荒堆，不可再建造。我们看到圣经是吩咐神的百姓对待这三种人都要毫不客气的，不留情面的，要将他们彻底致死，彻底除尽。那我在这里需要给大家讲的乃是，当上帝这样吩咐，他其实也是吩咐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要如此行。而后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首先所建立起来的乃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因此神吩咐他们这么做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新约，让我们看到教会和政权乃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机构，而上帝并没有把采决杀人的权柄交给教会，乃是交给了国家。那么对于教会，也就是神的百姓，又如何对待这三大仇敌呢？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神并没有让我们动用武力去除灭这三大仇敌，乃是让我们首先管好自己，不受这三大仇敌的影响，远离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的所有犯罪的机会。因此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来讲，他不是让我们去除灭那些引诱我们犯罪的人和机会，乃是让我们借着与主同死同葬同活，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向所有的仇敌所有的罪看自己是死的，如同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所说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除掉对方不是目的，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不要被引诱，以至于是我们远离背叛爱我们的上帝，惹他伤心，而是让我们借着这各种的魔鬼撒旦的试探，他想绊倒我们，使我们不亲近神，远离神，而我们越是要在这样的机会当中越发显明我们是爱神的儿女。其次就是借着福音来征服这三大仇敌，使他们都能够在上帝面前借着福音的大能归信基督，意思就是借着福音击杀他们，使他们能够因信福音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成为基督的仆人。正如逼迫基督的扫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被主光照，成为保罗为主所用，这样神的国就不断的扩张，得救的人数也天天增长。正如本章，也就是申命记十三章十七节十八节所教导我们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申命记十三章让我们看到我们每天都会面对这三大仇敌。主啊，你是这样的提醒了我们，好让我们有一颗谨守的心，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就如此的把魔鬼撒旦这一切的诡计都清楚的教导我们， 并且你也告诉我们，你本是有大能的，但你容许魔鬼撒旦如此在我们身边这样行，为的就是要试验我们，好使我们越来越亲近你，越来越爱你。天父就求你，叫我们在各样试探面前站立得稳，不要中魔鬼撒旦的诡计，好让我们能够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你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来显明我们是被你所爱，也是爱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4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